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若是你最近有看我的那个早上的灵光引导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说我们最近是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那么特别讲到祷告的问题，那边是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得不着呢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呢是因为我们妄求，那所以呢我们多少时候因为得不着是因为不求嘛，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么好，那么你就顺服神了，你就第一你就有求，那么第二呢你也凭着信心求，你相信他能够给你，你相信啊他愿意给你，那第三个呢你也不是妄求，那妄求的意思是说啊，你用这个神的那个恩典来满足你的私欲，你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这样子，我实在是为着我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绝对不是妄求。好，那么你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当然你这样子祷告的话神一定会垂听的啊，你的祷告就好像像一样升到主的宝座的面前，但是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会照做他的办法，不一定是照做你的办法，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知道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神所知道的神所看见的是无限的，他也爱我们，他知道什么的东西什么的事情什么的恩典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呢他用他的办法，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几个办法。不过呢头一个跟第二个呢我已经在灵修那个的灵光引导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太讲了，所以大家想要知道的话请各位回去来看一看哦，我们的教会的网站里面有哈。那神垂听我们祷告，但是我稍微问习很快，就是第一个事情呢，神听我们祷告呢不是照做你的时间，是照做他的时间。我们常常有都唱一首歌嘛， In his time， 对不对？ He mad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就好像拉撒路一家三口，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他病了，姐姐们就因为耶稣是他们家的好朋友，就请耶稣来去帮助他，请耶稣快来去医治他的弟弟。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呢好像故意的就 delay 就延迟了，以致到他的弟弟就死了。耶稣一到他家的时候呢，那些姐妹就开始大哭大闹，甚至呢就埋怨耶稣，你早一点来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啊，埋怨耶稣。那么耶稣呢就对他说啊，福祸在我啊，生命也在我，死我的人虽然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那么主耶稣就这样子的安慰他们啊，但是他们不受安慰。结果呢，耶稣到他坟前，用他全能的话语把这个拉撒路呢从坟墓里面吩咐他出来，结果他就死而复活，震惊整条村子啊，神得着很大的荣耀。所以主耶稣的慈言带来神更大的荣耀。使到那些的村民更加的相信耶稣，就相信耶稣实在是叫死人复活的救世主啊，照做他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现在的父母啊都很注重这个儿女啊的教育啊，让他们快一点学快一点啊，早一点去学，好像香港啊，三岁的孩子呢就要他们懂得八岁孩子的事情，九岁的孩子呢要懂得十二岁孩子的事情，十三岁的孩子呢要懂得十八岁孩子的事情。哇，结果呢大家都那么疯狂的补习班啊，去学这个学那个啊。那么呢为什么呢？大家都说嘛，要赢在起跑线，是吧？要赢在起跑线。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香港的这个的忧郁症年龄一直下降，降到什么呢？降到三岁，三岁小孩子开始忧郁。哇，读书读得那么好，当时呢就开始忧郁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拔苗助长啊！说你的时间不一定是好的时间，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另外呢，我们看见是神会照着他的方法，好像保罗呢写信给罗马教会说：“我巴不得，我祷告之中常常说，主啊，你给我平坦的道路，能够到你那边去分享我在神面前领受的恩典与启示，来造就你们，来建立你们的教会。” 结果呢，保罗最后呢，罗斯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保罗最后呢，他真的去了罗马，真正的垂听了他祷告。不过呢，不是照做他原本的想法，因为我们相信保罗要去这个罗马的时候，他以为是我去以弗所啊，我去哥林多啊，我去什么加拉太地方啊，这样子就以这个宣教士、传道人、使徒的身份去的。结果没有，他去罗马是用囚犯的身份去的，并且呢，并不是那么的风平浪静，是经历很多的风暴。当然，在这个风暴当中呢，神也用他来帮助其他的人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不过呢，他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但是重点还是到了。所以有时候神垂听你祷告，不一定是使徒的身份，乃是用这个囚犯的身份去的。好，这是我们看见的神用的第二个办法。那么神听我们祷告也听了啊，但是呢是照做他的人选，不是你的人选。我举个例子，这个历代志上第22章第7节。保罗这个大卫快离开世界之前老了，他对所罗门说什么呢？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呢的名啊建造殿宇，因为我住在皇宫，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宏伟，那么的那个辉煌。但是呢，神岂可以住在帐幕，就是那个时候会幕嘛，神怎么可以住在会幕里面？太不像样了，太不像话了。我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那个非常宏伟的一个的殿宇。那这个意念很好，蒙神悦纳，太好了。你有这个心啊，太好了，为神的名，为神的荣耀来建造一个殿，太好了。不过神对他说什么呢？啊，你看看，只是耶和华对我说啊，你流了多人的血，因为大卫不但只是君王，他也是个战士，所以呢，他打了很多的大仗。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的眼前呢、啊，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血流在地上哈、啊，这个不好，我不能够用你啊，我要用你的儿子啊来建造这个殿宇。弟兄姐妹啊，这个事情啊，我们不是大卫，没办法体会到大卫那个时候的感受，非常难过啊，大卫啊。他起意要为神建殿，他的意思是非常动机非常好。他不是说这个殿上面挂个牌子叫做大卫的殿，他没有啊 ，Temple of David 没有这样子，他是为耶和华的。所以呢，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的动机是好的哈、啊，并且他实在希望说神通过这个圣殿呢、啊，那么他的因为那个圣殿是非常漂亮的啊，金的对不对？金碧辉煌对不对？啊，那么。人看见的时候呢，对上帝提了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看神多么荣耀啊，是好的，不是为自己的。但是神对他说：“你的手沾满了血，对不起，我不能够用你，啊，但是呢，我会用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这个工作。”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啊，就是今天我们很流行的说什么呢 ？rejection，reject， 被拒绝，被拒绝。你知道被拒绝呢？产生很多不同的那个情况，有些被拒绝啊，自杀都有哎，你知道吗？被拒绝自杀都有哎，有些人就受到伤害，几十年都不能过去，啊，有一些人就愤怒、报仇、血恨，为什么呢？因为我被拒绝了，啊，哇，这个你知道拒绝这个事情对人的心灵里面很大的那个烙印，很大的伤害。不过，啊，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但是被拒绝是一个很难过，有时候是被给上帝拒绝。上帝，我就是想做一个建造圣殿的人，你拒绝我。虽然你接纳我的儿子，但是我的心还是受到震荡的，我的心还是有冲击的。主啊，为什么你不拣选我？但是这里有个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大卫，啊，我们这是非常欣赏大卫这一点。他虽然是这样子被拒绝了，被 rejected 啊。但他呢顺服下来，为圣殿预备材料，这个就是大卫。其实呢，摩西呢也是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哈，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么经过那个十个灾，经过那个40年的那个的旷野之路，已经差不多到门口了，但是神对他说，因为呢，你曾经在我的百姓面前。不尊我为圣，因此呢， 你在百姓的面前竟然呢这样子来去敲打磐石，不尊我的名为圣，我不能让你进去，因为你犯了这个毛病。哇，这个很大的震撼。可能摩西说，哎呀，这个小小一点脾气有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上帝你那么小气啊，就很可能很多的这种的不理解的一种的怨言啊。但是摩西也顺服了啊。所以呢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啊，你不要搞错了，摩西从来没有进过到迦南地哦，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不过并不等于说神就废弃了这个摩西。后来主耶稣在登山变相，马太十七章，耶稣在变相之后，在荣耀里面显现的时候，有两个旧约人物跟耶稣在一起的，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摩西，对吧？摩西还是非常的给上帝肯定的，虽然在那个地方好像给神拒绝，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是在耶稣的旁边的，弟兄姐妹，那不简单呢啊！神拣选了约书亚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都经历被拒绝，不晓得你人生当中，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哦没有被拒绝过，但是那个被拒绝的感觉呢，可能到今天还是对我们有影响，影响我们对人的人际关系的态度，影响我们对世界观，影响到我们这种的想法，甚至跟配偶的关系啊，跟儿女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比如简单来说，我们考不到心仪的大学，有时候我们得不到心仪的女子啊，那个妻子啊，或者说是你的男朋友这样子。这个现在华人的家庭，其实西方家庭也不过华人家庭特别厉害，结婚了、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的事情，有没有？对不对？无论是中国大陆啊、香港啊、台湾啊、东南亚，只是有华人这种文化，都有这个两个家庭联合的那个的那种的情况。所以呢，父母的想法是很重要，父母的看法是很重要，甚至父母的准许祝福很重要。我们都看到很多，我看见很多这个，听过很多的这个分享，是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家庭，我有好的太太，我有好的先生，我已经有好的家庭，但是我不能够忘记我年轻的时候给我的男朋友的父母拒绝，说我不好，不准他来娶我。虽然我也 OK 了，现在那个丈夫更好，但是我就过不了那一关，你知道吗？被拒绝那个感觉，得不到心仪的女子，得不到心仪的男朋友。有时候呢，得不到心爱的那个工作，有没有啊？有些工作这是很适合我的，啊，非常非常适合我的工作。我觉得无论是我的专长呢、无论是我的学历呢，啊，无论是我的经验，跟这个工作是100%、100%、101%配合的，结果就不请我，就不请我，我搞不懂为什么不请我呢？哇，心里面就觉得上帝对他不公道。啊，上帝，为什么你这样子？我已经祷告，我也请弟兄为我祷告，为什么这个工作你不给我呢？我们被拒绝了。有时候弟兄姐妹做研究的，对不对？想得到一些研究经费，以为差不多到手了，最后一关过不了，就没有得到那个经费，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常常被拒绝。有本书非常有名的，我不晓得有没有翻成中文啊，曾经成为畅销书22年前，1988年。这本书的名字啊很大胆，说什么呢？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我对上帝失望。哇，这本书啊，这个题目是很震撼的，对不对？基督徒写的嘞啊，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啊，我对上帝很失望啊，这样子竟然成为畅销书。那为什么会成为畅销书呢？因为很多基督徒对上帝失望，对不对？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才会变成畅销书啊。在他们人生的经历里面，常常经历这神的那个的对神失望的那个感觉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这样子，啊，所以成为了一个畅销书这个经历啊。弟兄姐妹，当我们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的时候，甚至有另外一本书也是差不多类似的，叫做什么呢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当上帝不可理喻的时候，真的用你的逻辑理不出上帝，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我搞不懂，搞不明白，不合逻辑，不合常理，不合常规，差不多到这个地步。相信神，但是呢，基督徒来说，一个神的儿女就要过这一关。你这一关过不了的话，你的灵命很难成长，很难成长。就是说，没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被拒绝，你知道吗？我们用旧的眼光来看被拒绝，虽然呢，好像表面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心里面还是愤愤不平，过不了关。这个过不了关就影响到灵命的成长，影响你跟人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跟你工作的关系，过不了那个关啊。其实主耶稣都给人拒绝，主耶稣给他的这个本地啊的人呢、拿撒勒啊，他们也拒绝他。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岂不是这个玛利亚的儿子吗？啊，他的弟弟妹妹也不在我们当中吗？啊，他也是跟渔夫为伍啊，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甚至主耶稣行神迹之后，那些人不承认是神迹耶，他是靠鬼王别是不行神这个是邪术啊，不是神迹，对不对？摩西啊，也是给自己同胞拒绝，对不对？他要帮忙劝和，哎呀，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哎呀，我们都是兄弟啊。那个的以色列人说，为什么啊？你要做这个仲裁啊？你是不是想要打我啊？要杀我啊？好像你昨天杀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啊，吓死他了，是不是？同胞也拒绝他。保罗呢，信了主之后，他的信主经历也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对不对？哇，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神的光照他，他就下了。然后呢，亚拿尼亚呢，奉差遣去医好他，为他洗礼，还告诉他说，在你路上所遇的，向你显现的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么保罗很大的生命改变，从一个逼迫教会的变成一个跟基督的跟随者，忠心的跟随者。但是教会不相信他，也拒绝他，不准他来。这个人是可能是 spy， 可能是间谍啊！不要不要他，不要他，不要他，都给人拒绝了。弟兄姐妹，不好受啊。那么我也知道说，以前呢、我在香港牧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跟一个的叫做什么呢？这个更新人团契合作。那么什么呢？我去他们当中讲到，所谓更新人就是说他们已经信主，不过他们以前坐过牢，你知道吗？坐过牢的。那么就我跟他们合作了，他就请我去跟他们讲到，认识那些的那些的弟兄啊，更新人啊。那么我就请他来我们教会，结果呢，来到教会大家都不敢跟他坐在一起，有点怕他们，就是说不敢跟他们谈话，不敢跟他们来往。虽然他们已经信主了，因为他们是更新人，他们就很大的忌讳，你知道吗？就是被拒绝的感觉是非常不好受， rejection 是被拒绝、被否定，是很难受的。特别有时候是好像是上帝拒绝你，好像是上帝拒绝你。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被拒绝应该有个新的眼光。痛苦之后就要相信神，顺服神。很多年啊，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做顺服神。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顺服也不行啊。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所谓的顺服神的意思就是说，在信的里面接受这个事情，并且相信神有他美好的安排。我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我心里面不跟神生气了，我不再跟神 argue， 我就不再埋怨上帝，我就不自怨自艾，我也不嫉妒他人，我也不从众破坏， shake it off， 抛在后面。我相信神的智慧与美意，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相信神的智慧与美意，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叫做顺服神。不然的话呢，事情还是发生了，但是你的心愤愤不平，这个愤愤不平呢，就是不顺服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呢，神垂听我们祷告。有时候呢，你想，哎呀，主，我要，你用我吧，我就是好像大卫，我要为你建造。神就说不要啊，就好像把它 reject 掉一样。但是神有他更美好的计划，顺服下来。第四个事情，要照做神的时间，神听我们，照神的时间，照神的办法，照神的人选。第四呢，是照做借助你的顺服。一个改变教会的祷告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3:1-3，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还有几位跟扫罗就是保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作。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圣灵是怎么样吩咐他们的，我们不知道，圣灵没有明讲，也没有解释，也没有给我们仔细的那个背景。可能这个安提阿教会大概头两个是比较有可能哈。第一个是接着其中一位先知，因为圣经说有几位先知与教师在一起嘛。那么先知呢，就可能在祷告当中，他们一定是为做福音广传来祷告，因为所发生的事情跟他祷告是有关系的，一定是他们是为做教会， 为着教会的扩展，为着神国度的扩展，为着福音广传来祷告。他们想到说，其实很多地方还没有神的见证，还没有灯台，还没有基督徒，还没有神的儿女。我们为这些地方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有一个先知可能有一个先知站起来说，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声音，很重的负担，说要为我们分派我们所亲爱的保罗跟巴拿巴的扫罗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大家一听见之后，保罗跟这个扫罗跟这个巴拿巴，对，我也有感动。其他弟兄们说，我也有感动。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啊，可能是这样子。有可能是什么呢？另外可能性说，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要投进这个祷告的代祷的那个的事情上面，不能够单单为别人祷告。神就说，那么你呢？你常常为别人出去祷告去那些地方的未得之民、未得之地，那为什么你不去呢？这个感动特别在保罗跟巴拿巴心中特别的强烈。然后他们彼此交通的时候，在跟弟兄交通的时候，大家我们觉得你这个的建议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不能够单单是说为其他需要，我们教会也应该有具体的行动，把我们当中的这个神国人才、神国精英派出去来做神的那个传福音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是比较有可能。今天可能就是有时候借助一个客观的资料给我们知道某某地方、某某国家、某某城市很需要传道人。从这个资料当中你得到很主观的感动，从客观的那个资料变成主观的感动。有时候呢，借助好像保罗的马其顿的意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在祷告当中看见马其顿人向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请你来过来的帮助我们，有没有？有时候呢是借助一个人的那个邀请没有想到这个人来邀请你。那么有时候呢借助个很奇妙的经历，很奇妙了，这个是非常个人化的。好像宋尚杰博士，他从美国这个回去大陆这个读完书以后要做传道嘛他就在梦的当中，意象也好，梦也好，这个很有名就是看见十字架在个大海漂浮在这个大海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要下沉了，要淹死的时候，就爬上这个十字架。那一爬上去呢，十字架不会人满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救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哇，他就很激愤，很感谢神就非常非常，他知道说我回去以后，我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很特别的，对于宋尚杰来说是很个人化的好像一位弟兄他在寻求神说，我要到什么地方传福音呢？他很注意呢神直接的启示 direct revelation 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很注意，他就祷告的时候就想象，我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块浆是一个生的浆，生的是不是老浆是生的浆。为什么祷告会想到浆呢？都不明白。后来呢，他就有人就借出他，就说，弟兄，我们有个地方有需要，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动去。什么地方啊？新疆，新疆，一块新的疆。我在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一块疆不过那个疆不那个疆，但是他觉得这个是神的护照，他去了。结果神很用他这个地方，在新疆很用他的那个工作。当然这个不能够说你祷告的时候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很难不过这是很个人化的圣灵就吩咐他们。弟兄姐妹，巴拿巴保罗顺服了，所以呢他为别人的需要，为这个福音需要祷告的时候，他借助他们个人的顺服来应验了他的祷告神用你的顺服来答应你的祷告神用你的顺服答应你的祷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你的顺服就是神听你祷告的办法，你就是那个办法，你就是那个器皿，就是这样子。教会呢也凭信心顺服了。你知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都是极为有恩赐的。巴拿巴本来就是一个劝慰子嘛 counselor， 他是一个很会奉献的，他变卖田产来去支持神的工作的一个弟兄，你知道吗？他是有钱人呢，有才干的，有领导能力的，跟保罗一起搭配，保罗的恩赐不用说了，是吧？所以教会呢，这无条件的就损失了，对不对？就这样子就把他们送出去了。那么教会呢？这两位弟兄又会讲道，又会教导，有没有？又会劝导又会辅导，有没有？又会领导，这样子， 哇，你觉得这样子拆出去，我们岂不是教会很大损失吗？所以教会呢，在这事情上面，教会也顺服了，啊，教会也顺服了。所以教会呢，神也是用了教会的顺服呢，来垂听了教会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神会通过我们来去垂听我们的啊，来成就我们的祷告。S 姐妹很多年前，一位年轻的姐妹在我们教会，有一次退休会请到一位她很喜爱的讲员来讲道，她高兴死了。他没有钱，他就储备了一些的报名费，也累积了一些假期，可以去参加这个退休会这样子。结果呢，退休会开始的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招募儿童事工，因为退休会有儿童事工需要特别一些特殊需要的儿童，需要有人坐在他们旁边那种啊。那么他就很挣扎，他好像又感动，但是他一直想要去听那个讲员的信息。我已经交钱了。我已经等了很久了，结果他为这个儿童工作祷告的时候，他说：“神说你要去帮助小孩子。”他就去了，交流前没有听到讲道，就是服务那些孩子。我听见以后就很受感动，我就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在退休会，我就抓他去看那个讲员，我说：“牧师，你知道吗？这位姐妹等了好几个月要听你讲道，但是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唯一的祷告他不去，不能听你祷告，不能听你的道，他去儿童事工来帮忙孩子。我请那个牧师呢为他祝福，祝福你。后来这是蒙福，我后来这位姐妹结婚呢，生孩子呢，这是看见神很祝福他前面的道路。当你有需要为人祷告的时候，你为何不做第一步呢？有一次有个亲戚告诉我说：“哎，牧师，Albert 呢？”他叫我 Albert， 是我的亲戚嘛。你知道我教会的牧师是谁吗？我不知道。他说：“这个牧师啊，告诉我啊，你曾经呢奉献过他一些钱去买车。”我说：“有吗？什么时候啊？我都不记得了。”他说：“很多年前，在温哥华什么什么。”哦，我就想起来，对，那一次呢，我去他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呢，那个牧师呢，就拿他那个车啊，破，我从来没有坐过那么破的车，我告诉各位。一步一惊心啊，这样子，哇，那个什么时候泡毛了这样子啊，破车破得不得了啊，那个尘埃啊飞扬啊，也不有冷气，然后开窗。我不记得他说，后来大概我离开之前，我就有一个奉献给他，我说：“弟兄啊，我这个钱不多了，你真的需要买一部车了，真的这样子。”后来我也忘记了。后来我这个亲戚告诉我的时候，我说：“啊，是真的，我有做过这种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他不告诉我，我都不记得做过这个事情。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肯定一定是有个感动，说人家说有什么需要，你就不要说，哎呀，你明显看见有需要，你就说愿你好买一部好车吧，愿你穿得暖吧，愿你吃得饱吧，不能够这样子啊，你总是需要一些行动嘛，是吧？弟兄姐妹，当你为世界的福音需要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神在呼唤你全时间出来侍奉呢？世界那么多工人，那么多需要宣召，是特别主耶稣快来的日子越来越近。那个和尚需要越来越大，抢救灵魂就在今天，我们为了这个世界共享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神要你出来全时间侍奉他？不是呼召每一个，但是可能是呼召你，神不会全部的呼召的，不会的。但是是不是就是你呢？是不是他已经拣选你呢？是不是他已经给你很多年的感动，你还是迟延拖拖拉拉的，到现在还是在原地来去踏步呢？求主帮助我们，神要用你自己的顺服来垂听你的祷告。愿主赐福各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